跟今天我们在这里要谈的这个主题也有很密切的关联，就是我们生命的指向。我想谈到指向，也许这个词我们不是常用，很多人会说什么是生命的指向。那我知道，因为我们在座许多位，其实神在这个地方拒绝了很多科学家，拒绝了很多过去也许我们受过许多的装备，你在地上从这个学校去到那个学校，从东方跑到西方，其实有一个物理上的一个量是我们许多人很熟悉的。这个量我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觉得有点奇怪，这个量叫做势量。势这个词呢，就是指一个箭，所以有的放矢，无的放矢，这个其实是指放箭。那么箭当然需要找到一个目的。那么物理学上这个势量呢，是很特别的一个量，它不单是有它的内涵，而且更重要是它有它的方向。所以物理学上的表达呢，就是在这个量上面要加一个箭头，比如力就是一个势量 force。 这个力呢，当然我们知道整个宇宙物理界呢，是这个力啊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在今年有一个机会去到瑞士，瑞士的日内瓦呢有一个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实验室哈，我想大概我们旁边的这个太平洋实验室也跟它差不多齐名哈。不过呢，那个呢是一个这个直径呢有27公里长的这样的一个粒子加速器的一个实验室，在瑞士跟跟这个法国的边境。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你会非常深的感受到许多圣经的经文，你在那个里面好像就很深的会有一个回应。那里就特别提到，人类一直对这个力啊，从古以来就感受到，我们都晓得这个力量。我们人活着当然是看东西要用视力，那么听东西要用听力，那么你做事呢需要体力。我们都晓得人一旦没有了力量，那个将是人无法想象的事。而整个大自然的运作，上帝借着他的能力在托住万有。你在那个实验室里面会很清晰地看见，原来什么叫做神从一本造出万有，什么叫做上帝用他的大能大力来运行整个世界。以前我们一直以为电力跟磁力是两个力，后来发现原来电磁力是可以合一的，叫做电磁力。那么现在科学家孜孜以求地在寻找怎么样把那个弱力跟强力再把它合起来，怎么样再把万有引力把这些的力整合起来，因为他们坚信从物理学上已经看见一定是这个结果，所有的力一定可以合成一个力。那从我们基督的信仰，从我们的圣经里面老早告诉我们，一切的源头从上帝出来，力跟我们的生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力是一个势量，换句话说，力不但是等于质量跟加速度的乘积，而且这个力如果你没有了方向，这个力常常会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昨天我提到，前天我讲过，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一方面这里是属于美国能源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曾经的核基地，但是核这个力量是一个相当大的力量。人类过去得到了这个力量欣喜若狂，哇，我们可以造出这样的原子武器，我们可以产生这样大的威慑力。但是突然间你也发现，人类落在空前的自己挖一个坑，然后跳在里面，落在里面，突然间发现你要再把它重新的弥补，你要把它 clean up， 你要把它再把这个 mess， 再把这些你搞了一塌糊涂的再要把它 restore， 是何等的辛苦，何等的吃力。我们人算什么？单单一个自然，我们越看见它，我们越发现我们人实在渺小啊！有时候我们只想到前面一步两步，不得了。你再往前走，你发现哇，那个大自然的反弹力，那个当我们不承认我们的渺小，以为我们人很了不起， 结果呢，常常受到无情的报复。而为了要再挽救我们自己，为了要让我们再可以活下去，不晓得又得花多少的力量，花多少的经费，花多少的精神，再去把它重新 recover。而事实上也常常是挂一漏万，常常是拆东墙补西墙。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了解我们生命原来不单单是我们的内容，我们的生命原来有一个指向，有一个适量，有一个方向。若是我们的生命缺了这个方向，其实这个生命非常苍白。我相信今天我们放眼看东方西方，中国美国，为什么许多的人活在感觉那种虚无，感觉那种郁闷，感觉那种迷茫当中呢？非常显然，就是对生命整个到底我往哪里走，到底我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非常非常的模糊。而这种模糊呢，显然让我们变得非常的辛苦，走一步算一步，也不知道未来，不知道明天。我在中国这些年非常深的感觉，就是许多人已经对明天好像没有明天，就活在当下。所以许多他们的歌词啊什么，你听到都是这样，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意思就是只要我活在当下啊，明天明天谁晓得有没有明天。有人说2012就世界末日啊，所以大概我们就剩三四个月了，所以也没什么明天啊。那么活在当下吧，一旦有这个思想出来呢，当然你就是在物质里面，你就是在情欲里面，你就是在金钱里面，你追啊得啊，反正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心态非常普遍啊。我几乎是从黄土高原到中关村，从中国的基层到中国的高层，都能够看到这种心态非常强的一种末世的心态，一种没有明天的心态，一种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而一方面的人又非常强烈说，我要投资，我要追，我要得。投资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或者叫做理财。有句话说，你不理财怎么样，财不理你。哎呀，既然财不理我，那还了得，那我得理财啊，我得去注意啊。所以呢，房市啊，股市啊，这个各种各样想得出来的人，希望把利益最大化，希望呢让自己的生命的日子呢好像能够被用足。所以昨天我们讲过，这种的表现呢常常在浮躁里面是看得非常清楚，终日的忙碌，重重的压力，然后呢急于成功，有时候我们完全不择手段了。在湖南那边曾经出过一个劳动模范，他是一个教师，在学校教书的。那怎么当了劳动模范呢？因为他教书好像别人觉得很有一套，非常厉害哦。很多观摩团到他的班上去看，你任何提这个问题，他们班上很多学生会举手，而且呢一问一个准。哇，当然说这个学生这么厉害一定跟老师有关，所以他评了省劳动模范。结果有一次有一个参观团去，他们班上有个小同学一不小心把这个秘密讲出来，而你们不必那么惊讶了，其实道理很简单，你们没有来以前老师已经跟我们讲了，待会儿有人提问题，会的举右手，不会举左手，全部给我举手。但是你不能举错哦，我会看哦，你举右手的我叫你回答哈，你不会的你就举个左手就可以了。那旁边的人也分不清左手右手，一看哇全举手。那个老师点名啊，哎，某某你回答我，因为看他举右手，然后你倒霉，如果你举错你自己倒霉哈，我扣你分哈。那么结果呢就拆穿了哈，所以当然这个劳动模范也拿掉了。我看到这些报道，有时候觉得我们真的常常就是只顾着我们的成功，也不太在乎过程，也不太在乎途径。好像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生命的投资，我赚到了，我得了。但是真的吗？如果谈到投资，我们的人生怎么来投资呢？这个有一个，我看到一个寓言哈，写的蛮有意思哈，说人类投资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据说这个寓言，这三个大原则呢，是现在很多投资的人他们这个觉得很重要。那么这个三个投资原则呢，还是一只小鸟讲出来，不是人讲出来，呵呵，奇怪哈，人自己还不晓得怎么投资哈。 有一次啊，有一个树林里面有一个这个人呢，是专门以捕鸟为生。那天他经过一天的辛劳啊，一无所获，所以很沮丧。结果呢，没想到走以前呢，要离开这个树林以前呢，哎，真被他逮到一只小鸟，非常小，抓在手里，掂掂分量，一斤都不到，很失望。我今天就这么点收获，不过他一想也没关系，待会儿晚上呢，当一个下酒菜，啊，也算有点收获吧。突然那个小鸟就开口跟他说话了，小鸟说：“这个我知道你一心想发财，这样吧，你把我放了，我告诉你投资的秘诀。”这个人一听，这个鸟语你能吐出人话吗？这个不行啊，实惠一点还是把你吃了好。小鸟说：“你看我这么小，一斤都不到，也不够你塞牙缝，还是放了我算了。”不行，非得要吃了你。那小鸟说：“这样，我先讲一句投资的秘诀，你听听看有没有效果，有没有帮助。如果你觉得有点道理，那么咱们再谈下一步。”那这个人一想也没什么损失啊，反正抓在手里嘛，哈。那你说说看，这小鸟说投资里面啊非常重要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叫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轻易的来放弃或者轻视你已经拥有的，不要轻视或者放弃你已经拥有的。你知道投资里面常常容易犯个错误，就是一山看到那山高，哇，出来一个股票，哇，这一定很好，哇，全部你把原来卖掉。再去买这个，好像前一段时间很多人投资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结果真的变成 Facebook， 哇，被他骗了，哇，说他市值多高，那么你就轻视和放弃你以前有的，你好好以前有 Google 的，有苹果的，把他们全卖了，就投到 Facebook 上面，哈，真的变成 Facebook， 哈，那所以呢，第一个不要轻视或者放弃已经拥有的，那么这个人觉得不错，但讲第二句。小鸟不肯讲了，第二句你得让我活动一下筋骨，我这被你抓的这个伤痕累累哈，我死以前呢，你得让我活动一下。那这个人一看小鸟也已经这个惨兮兮哈，也快活不成，好吧好吧，那当让你地上走一圈嘛。那么这小鸟就在地上啊，伸伸腿啊，拍拍翅膀啊，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哈。哎，这个人说你赶快说，小鸟就不说，然后我还没运动完呢，我还没放松完呢。走到离他距离蛮远了哈，那小鸟看看蛮安全。那么那个人说：“你到底说不说？”小鸟说：“第二句很简单，就是不要后悔或者留恋已经失去了。”其实这是投资里面很重要的原则。那很多人就是你投资总有风险嘛，总会失败嘛。他一失败啊，整个人也不要活了，股票掉下去他也跳下去了，很多人就会这样了。那么这个人一听也有点道理啊，好，那回来回到我手上来，这小鸟哪里会停呢？当然就飞到树上去了，哇，一看这个抓不到了，上当。那最后小鸟跟他说，第三个原则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相信或者迷恋根本不可能的。小鸟刚刚在跑的时候还嘲笑他，小鸟说你真傻，你还让我在地上跑来跑去，其实你一刀把我杀了，我肚子里面三斤多两斤子马上归你了。这个人一听小鸟三斤多两斤子要扑过去抓，当然抓不到，已经在树上，所以小鸟跟他说，你不要相信或者迷恋根本不可能的。你看我这么小，刚刚在你手里，你自己都知道一斤不到，怎么可能肚子里面有三斤多的金子，这不矛盾吗？所以这三句话现在很多投资的人他都晓得，是很重要的一些原则。但是我觉得我们人以为很聪明，在地上我们投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干，但是常常忘记其实最后一句话，我们真的是迷恋或者去相信的那些不可能，你不觉得吗？我们人受这个魔鬼撒旦的欺骗，我们人受这个世界的诱惑，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可以是无限长的，我们以为我们人的能力可以是不得了的，我们以为我们的聪明才智可以欲与天公试比高，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掌握我们的明天，掌握我们的未来，这些都是一种欺骗，而让我们整个的生命全部往这个方向走， 往世界的物质的金钱的肉欲的往这个方向拼命的投资啊，这个才是最悲惨的。因为我们被欺骗，我们去相信或者迷恋根本不可能。其实这个人很有意思哈，他叫做这个萧伯纳。萧伯纳呢是这个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啊，这个活得也很长，活了90多岁，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哇，这个人真是聪明绝顶啊，在他那个时代，哇，人又长得英俊潇洒，哇，所以当时代真的迷倒很多人了。啊，这样一个才子哈，据说有一次有个贵夫人，哇，真被他风采迷倒了。那么那贵夫人当然长得非常漂亮，所以就热情洋溢的写了一封信给咱们的老萧哈，说这个萧伯纳，哎呀，我实在是太崇拜你了，我实在是太迷恋你了。我觉得啊，如果我们俩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后代不可想象，因为脸长得跟我一样，头脑像你一样，哇，这种多么完美的结合，又漂亮又聪明。那当然，萧伯纳收到这个信，他其实也收到很多这种这个粉丝写来的信啊。那么那一次，因为他知道那个夫人蛮有地位啊，哇，这个一看收到这封信啊，老萧后来当机立断给他回一封信啊，说：“亲爱的夫人，哇，我读到你的信非常感动哈。虽然你的可能性让我也心潮荡漾，但是我想到另外一个可能，万一这个下一代出来脸长得跟我一样，头脑跟你一样，哇，这很惨。所以就回绝了哈，真的有这可能，对不对？因为你人不能想的话都是完美的结合，很可能刚好相反的，那怎么办呢？啊，那所以这个人真是蛮厉害。那等到他要过世的时候，那很多当时代的人旁边朋友就劝他。”说是你留一句话，留一句话给我们，这么聪明的人啊，你得留点遗产啊，留一句话，我们给他写在你的墓碑上。萧伯纳想都不想啊，他说就这么一句话写在我的墓碑上，我早就知道不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还是一定会发生。我看完之后，我说这道理还用他讲了？哎呀，我想早知道我早点讲，可能我就拿诺贝尔奖了。我早就知道这种事情，当然是指死亡，无论我活多久还是一定会发生。我想我们人类最常忘记的就是我们生命若是没有永生，死亡给我们画一个句号，你在其间一切受劳苦的全部归于无有。这正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而且其间所能惊夸的是什么呢？也不过是劳苦愁烦，然后呢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个话你不能不看见，其实正是我们人类的写照啊。中国人老早晓得，我们都是用四个字来描述我们的人生，对不对？我们或者说生老病死，或者说甜酸苦辣，你在这四个字里面大概你最多只能找到一个字算是比较高兴。生老病死，除了生啊、哦，很高兴啊、哦，一个婴儿出生了啊，人生好像往向上了啊，有盼望了。但是跟着马上老病死，都是我们人不想要的，但是是无可避免的。你发现好像就把你往这个方向带。那甜酸苦辣也是一样的。中国人过去观念，甜比较正面啊，酸苦辣大概多半都负面啊。当然，对湖南的、四川的辣一定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不过不晓得为什么哈，就是我们都会用这种，其实这已经表明什么？我们人生的大部分是负面的，是痛苦的，是悲惨的，是没有盼望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真的，我们常常的欺骗就是没有死亡，我可以永远永远的，可以只有我想不到的事，没有我做不到的事。我们对自己的那种自信常常会膨胀到一个程度，以为我们可以驾驭世界，以为我们可以控制明天。那当然现代人就跟老萧不太一样了哈。最近这个07年我看到英国他们评了一个墓碑哈，这个人大概是做 IT 的，一生 online 现在知道 offline 了，他的墓碑上面写的说 offline 就这么简单。我想这很像现在很多80、90后一天到晚 online 哈，这个人知道终于现在下线了。不过咱们中国有个墓碑更牛哈，电脑我会看，
电脑也进去了，我死了我也不能 offline， 我还得 online。人生其实有时候蛮有意思哈，自己欺骗自己。现在你到中国很多农村看，真是不得了啊！又死灰复燃，哇，拜这个拜那个，扎什么纸船啊？以前都是这个扎一个屋子，现在不得了，都是扎一个什么 iPhone 啊，扎一个 iPad 啊，把它通通都用纸做的哈，这点起来烧了啊！因为死人在地下，可能也要用 iPad 哈，也要用 iPhone。我们人有时候自我欺骗到一个程度，好像。我们在地上所抓的、所得的、所追的，还不甘心让死亡画一个句号。但是问题是，我们有路吗？若不是耶稣基督来，真正打通了这条属天的道路，通往永远的道路，我们人类绝对没有希望。这正是神的话这样宣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人可以靠得久。基督是唯一，基督是一切。这个道理不但是我们放在歌词里面唱，是真正从人类整个的历史里面已经证明，除了基督，唯独他，还有哪一条道路呢？不但是历史里面多少的伟人已经看见，拿破仑这样一个当时威震整个欧洲大陆，最后不得不感慨，我算什么呢？基督没有一兵一卒，却征服整个人类，我雄兵百万，最后落到一个滑铁卢的下场。靠人的力量，靠人的智慧，靠人的聪明，我们最后发现仍然没有路，连我们自己都救不了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信仰，真发现太奇妙了，我们到底人生怎么来活？这个怎么活一定跟我们的方向有关。我们若是没有了一个方向，我们活，用圣经的话说，我们其实世人活得也不差啊。所以保罗甚至说，我们可能若是基督没有复活，若是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复活的盼望，我们其实比他们更可怜。很多世人就嘲笑，哎，你们傻乎乎的，你们还这么好的天，你们干嘛不到外面去踏青啊，游山玩水啊？你看雷伯里很多人都去旅游去了，你们傻傻的坐在这个地方啊，在那里唱唱歌啊，祷告祷告啊，好像你们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我们自己会不会有这感觉？有时候我们突然间觉得，哎，真的干嘛呢？好像我这个时间花的值得吗？我这些精神投入值得吗？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甚至对我们的方向也模糊了，对我们人生生命的指向也模糊了。这三节经文非常简单，但是却非常重要，因为这三节经文你看见它是跨的今生和永生，现在和未来，它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我们信仰的本质是什么。这三节经文我常常说，第一节呢，这个四章的八节，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站在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一个今生与永生，一个用地上的人眼光看，如果他没有永生，就是生跟死的边界上。那么如果一个没有上帝没有信仰的人，当然在这个边界上呢，其实中国人老早晓得有两句话来形容，一个叫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意思就是，一个人要走以前呢，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大概多半是不舍啊，多半是遗憾啊，多半是郁闷啊，多半是辛苦啊。不但是身体的疼痛，而且呢，许许多多的这种往事涌上心头。那再看一看呢，这个好像很多心愿都没了。看一看呢，很多责任都还没有做完，然后呢，再看一看呢，可能有妻子，可能有小孩，可能有家人围在旁边，那当然呢，就是像鸟，好像悲鸣一样，非常的悲哀。有谁会像保罗这样带着兴奋啊？这节经文他是带着一个 excitement。我现在离世，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现在被交奠。 他把自己整个人生看作是一个祭坛上的人生，因为他用交奠这个词是讲到在祭坛上面，不但是有祭物，然后呢，他们会把一些香料，会把一些的酒浇在那个上面，让那个祭物变得更加的芳香。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人生的分界点上。然后呢，你发现第八、第九节，这个第七节呢，刚刚是四章六节，那么四章七节呢，是指他对今天整个人生的一个总结。其实对我们太重要了，他怎么活，他为什么会这样活着，他用三句话描述：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守住了。但是更重要的是第八节，这对我们来说常常好像我们觉得永生是什么呢，未来是什么呢，天国是什么呢，到底将来上帝给我们怎样的结局呢。有时我们知道基督徒信耶稣得永生，但是这个永生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有时候仍然模糊。你注意保罗在这里好像把永生稍微给我们拉开一点帷幕。保罗说从此以后 after that， 就是当我越过这个分界点，我会看见什么，我会经历什么，永生有什么。他说第一，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公义的冠冕里面讲到两个观念，两个观念，第一个公义 justice， 第二个冠冕那个 crown 是讲到荣耀，也讲到职分。我们中国人对冠冕这个词其实现代比较少，因为现代没有这种君主制度哈，所以头上没有戴。那中国人以前就晓得，中国以前的极品官都跟你头上戴的帽子有关系。所以如果一个人得到呢，叫做弹冠相庆，哇，大家都知道你这个头上的帽子不一样，七品芝麻官，这帽子是很简单。那么你的品位越高，你的这个帽子的这个形状啊、尺寸啊、这个上面加的东西都不一样。冠冕其实是指到，不但是讲到荣耀，而且更讲到一个职分。我们人被造，上帝本来给我们的职分非常的清楚，我们不但是他荣耀的儿女，承受他的产业，而且我们受托来管理看守整个上帝所造的大自然。这个责任本来是亚当夏娃和他的后裔要来承担，但是当我们的祖先犯罪堕落，自绝于上帝，失落在这个职分里面，我们变得贪婪，本来是应该管理看守的，我们变得赚取，我们变得掠夺。你看见今天人类就是这样，我们对所有的资源那一种的贪心，那一种的完全为了自己的好处，甚至不顾我们的子孙后代，这是一个对管家之分的一个极大的侮辱，是一个极大的反叛。当然我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最后我们一定自食其果。今天我们看见多少天灾人祸，其实背后跟人类这种无尽的掠夺，这种极其的贪心，这种缺乏远见的愚蠢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但是感谢上帝，神要恢复这样的职分，我们将来在永生里面，上帝的旨意不能改变，他造人类要来完成这个职分，我们这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同样要来完成神的托付，将来在永世里面我们同样要承担这个管家的职分，管理的职分。所以圣经有太多的经文讲到将来管五座城十座城，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比喻，其实同样在指明一个事实，我们将来在永世忙得很。常常我听到有些弟兄姊妹，有个弟兄跟我说，张牧师啊，将来啊，我到天堂我没什么要求，我看个门我扫个地就够了。他觉得冠冕很重，他我一想冠冕我觉得戴在头上好重啊。你们传道人去得冠冕吗？我反正没有要求。我说你看门扫地啊，那你基本上是失业，因为天上没有小偷，不需要看门，天上也很干净，也不需要扫地，你到上面去看个门扫个地，那你不失业吗？其实我们在天上将来忙得很啊，因为上帝造了我们整个的宇宙，今天科学家已经发现了那个宇宙无边无际啊， 用我们人类有限的现在看得最远的那个哈勃望远镜，你能看得多远？你发现不但有太阳系，外面有银河系，银河系还只是沧海的一粟啊，整个宇宙有不晓得多少亿的银河系，我们人类太过渺小了，而上帝竟然称我们是最独特的，被称为他的儿子。有些姐妹又不太高兴，上帝是不是重男轻女，怎么不说女儿就说儿子？其实你错了，因为儿子这个词在希腊人的，在希伯来人的这个概念里面是非常清楚，就是产业承受者。我们只要是人，我们都有这个上帝给我们极其荣耀的位分，可以承受 heritage， 能够承受上帝的这个产业，所以他称我们是儿子。换句话说，我们将来在永世里面有这样荣耀的位分。所以保罗在这里第一说公义的，你看他不断的强调公义，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上帝的审判极其公义。今天中国的问题，其实不但中国的问题，包括世界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人一个最大的纠结，最大的一个难过，就是感觉不公义。我现在常常在想，中国，我们坦白说，我们现在物质财富是比以前多一点，对普遍来讲，老百姓口袋里钱比几十年前是多了一点。那么为什么现在社会的张力、社会的矛盾、人心的这种这个就不开心啊，感觉不快乐啊，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很大的根结就是认为不公义。我们中国人老早晓得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大家都没钱没问题，大家都是一碗泡饭几根萝卜干，那很好，你吃这个我也吃这个，都吃得很高兴。一看有一天我萝卜干你这个大块肥肉，我马上就，当然肥肉有些人也不要吃了，不，总而言之就是马上就不开心了。本来他好好的进了这个 UCLA 很开心，一看他的同学，哇，你进了哈佛，哇，马上又不开心。很奇怪哦，就是当然在看到那些什么，哇，他爸是李刚，哇，马上就很难过了，这很生气了。 Justice 公义一直是人里面的追寻，人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个公义的心？哎，你看动物界真的比较少一点，哇，那个狮子真的很威武啊，跑来跑去啊，吞这个吃这个，哎，其他的动物呢看到他也没有说，哇，我飞的狮子我把你推翻了，有没有一群羊在那商量说我们怎么样群起攻击把那个狮子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有没有讲？没有啊，那羊就服了，算了，反正你是狮子我斗不过你，逃吧。人类可不行啊，人里面有这个 justice， 这个心从哪里来？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人里面一定有这个公义的心。当他一旦觉得没有了公义，失去了公义，不公平不正义，马上他里面就很生气。但是人最大的盲点在这里，一方面我们要求公义，一方面我们对自己都可以宽容，别人如果不公义我马上看出来，但是我自己不公义我觉得理所当然，我觉得一点没有问题，多半我们会有这种尺度。保罗告诉我们，永生里面第一个荣耀，第二个责任，第三个上帝的公义的审判，第四个呢，他用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词，爱慕。他说不但要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注意爱慕这个词跟爱不一样，爱是比较单向，妈妈爱孩子，父母爱儿女，多半儿女不一定爱父母，有时候儿女常常觉得理所当然。爱慕呢，是指彼此的互相的，那个是比爱要更强烈的一个词。那你说爱慕他显现，是讲到将来在永生里面、永恒里面最独特的，是神对我们的爱和我们在爱里面对他的回应。这一种，保罗用的这个词是当时用在最深的情人之间那种彼此吸引、最深的吸引的一个词。其实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少看见他用非常这样强烈感情色彩的词，他把这个揭示给我们看，将来在永生里面、永恒里面，我们的责任、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公义， 我们跟神之间那种完全没有了阻隔的那种最深的爱。
为着这些，保罗才把他的今天的人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人生的这三方面的内容，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三个人生投资的秘诀。我们说我们生命的指向，我们的指向是永生。我们说我们生命的内容，我们的生命的内容，保罗用这三句话来精要的概括：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所信的道。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如果只要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来努力，我们的人生就不枉此生，我们的人生就非常的精彩，我们的人生就真正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你看见保罗讲的话，我们真的需要注意啊！不但是圣灵感动启示的话，而且为什么要记得保罗这个器皿？我想保罗在他那个时代，可以说以他的知识学问是 PhD 当中的 PhD， 大概没有几个人会有保罗这样的智慧。他过去受过严谨的训练，他师出名门，加马列的门下，不但是他自认那个希伯来人那种犹太人那种血统，而且呢，他在罗马帝国在大树那个地方出生成长，可以说他不但对犹太的文化，他对整个当时希腊世界罗马帝国里面的这种希腊的文化，在当时被认为人类好像非常文明到了一个高度。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去看一看在雅典在希腊的那些的古迹，你不得不赞叹，今天人类都很难想象那么巨大的建筑在当时没有起重机，没有那些重型设备，怎么盖起来的？你不得不叹服人类好像智慧不得了。但是保罗最后看见什么呢？这些智慧，上帝的愚拙都比人的智慧更智慧。以他这样严谨的学问，以他这样的渊博的知识，但是最后他看见什么？只有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想，而且保罗他最独特的是因为他被圣灵带到三重天。你知道他在这里不是讲一个想象啊，他自己去过那里，这是神对他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恩典，一个带领。他说我得的启示太大了，我的灵被提到了三重天，他去过那里，知道了，看见了，他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是需要来明白，来思想这三个方面。我们如果这样的努力，这是人生最智慧的投资，因为这个投资是在永恒里面投下了我们的生命。死亡不再是一个句号，死亡只是变成一个逗号，只是我们人生脱了地上的残累，卸了地上的劳苦，出于尘土的归回尘土，只是一个 moment， 上帝要 upgrade 我们的这个 body。 如果今天有人，我到现在还用这种非常老式的这个手机哈，我想如果有一天有人说，哎，这个陆家送你一个 iPhone， 我大概立马就把那个扔掉了。我当然要 iPhone， 对不对？你现在很多用了 i 产品的，好像觉得，哎，真的是那功能太多了，哇，那个真是。你不太会再去留恋啊，过去那个很老旧的啊，你觉得那特别好，保存了嘛，不要扔了。上帝告诉我们，正是这样一个，当我们今生来努力，而且这些努力不再是枉然，不再是白费，因为今生跟永恒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这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啊。我们可以用这样短的日子，但是却可以投资永恒。有人跟我说，张牧师，我其实觉得信仰很好，但是我向你保证，我断气前那一刻我保证信耶稣，你看怎么样？地上我当大财主，天上我当拉撒路，两个我都要，很好。还有人振振有词，张牧师你看圣经有根据啊，你看耶稣旁边的强盗，哇，太棒，一生当强盗，最后在乐园。我说你羡慕他，我说容许我说一句话，他非常羡慕你。我们千万不要羡慕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啊！其实他真的很羡慕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整个人生全浪费。上帝今天让我们在人生还有年日的时候认识他，是给我们更大的恩典啊！因为不但我们得救，而且我们可以用余下的日子
预备天国，预备承担责任。我相信各位，你来美国以前多少都会做一点功课，现在当然更方便，你可以上网查一查。如果你要来 Tricity， 我来以前我也先稍微查一查到底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这个到底是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来过。那你想你到美国来，你大概之前除了你要预备护照啊，预备签证啊，预备机票啊，这些必然的行李啊，你多多少少大概都希望对这个地方稍微有点了解吧，气候怎么样啊，我要带什么衣服啊，风土人情啊，或者等等我工作的单位啊。我们既然去将来那个天国不需要任何预备，没关系，我眼睛一闭上去了，你到上面一片茫然啊，我说怎么办呢，这个这就是圣经讲的，当那些完全没有预备好的，我们如果满足于仅仅的得救，那真的有一刻我们会非常的哀哭切齿。哀哭切齿其实是对那种后悔，对那种遗憾的最准确的表达，捶胸顿足啊，我怎么会这样呢，我怎么会完全没有预备我就来这个地方。我们的预备就从这三个方面，保罗说打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论到打仗，今天世界上人，对啊对啊，人生就像打仗。不过我常常觉得只有基督教，只有基督徒明白什么是人生打仗的意义。你看这个世界今天也是讲打仗，不但是国与国打，这个伊朗啊，伊拉克啊，周边啊，阿富汗啊，到处打仗。今天多少地方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打仗，竞争对手之间的打仗，打得简直是不可开交。那我到了中国，我常常问他们，跟我说陆家人，我们现在同意好，人算不如天算啊！我说你终于同意了，以前我们就觉得与天斗得过了，现在说终于同意。不过后面又加一句话叫天算不如暗算，哎呦我吓一跳，我说什么意思，我说你不晓得，你落伍了，你落伍了，你们这种海外回来都是说话嘛土里土气，穿那么穿的土里土气，说话嘛洋里洋气啊，花钱嘛小里小气啊。你不晓得现在都打仗啊，都讲这个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到底我们既然打仗，如果这两个问题回答不了，我们怎么打呢？为何而战呢？为谁而战？没有上帝，你投资了一辈子的人生，你以为在打仗里面，你不过是发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20岁你大概看中的就是爱情，年轻人哇，这个将来找到一个白雪公主，找到一个白马王子。那么你10年以后想法又变了，30岁你期待有家庭，40岁你期待有成功，50岁你期待能够有财富，60岁你期待有知足，知足者比较快乐，70岁呢期待有健康，80岁呢期待有记忆，90岁醒得过来就不错了，就怕醒不过来。这叫做日光之下，我们的日子是又短而且又苦。真的你发现哪里还有一个七老八十的还在津津乐道，哇我太棒了，我有怎样的拥有一个怎样的财富，我拥有怎样的，你发现已经没有用了。你那时候最在乎的是我还能记住多少东西，我明天还有没有明天，我还能不能醒得过来，我走路还能不能比较让我不是腰酸腿疼。我想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以为在地上我们打仗，但是何等何等快速我们的人生就过去了。到底打什么是美好的仗呢？保罗说打仗的目的，美好的仗是为永生而战，今生为着预备永生。当我们自己来预备自己，可以能够在神的国承担责任，可以被上帝来使用，而且我们的对象呢是一个与救我征战的过程。你注意，打仗绝对不是跟别人打。我们有时候常常以为对手就是那个商场上的、职场上的、情场上的，反正他是我的对手，我跟他打。最可怕的敌人是自己，所以保罗才说我是攻克己身。 我们人有一个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从亚当夏娃来那个旧的性情，那个旧人。这个旧人被战胜，我们真战胜。像这个人叫贝多芬，很多人都知道，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音乐家、作曲家。他的一生很坎坷，出生的时候其实一个很贫寒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酒鬼，不负责任，他妈妈很早就过世了，在他童年的时候过世。我有一次到这个维也纳，他的坟墓现在在维也纳那边有个音乐家公墓，我到那边去服侍的时候特别去看了一下他的坟墓，很有意思，上面那个墓碑上面就这一句话，他总是以一颗善良的心来对待所有的人。我当时觉得很诧异，我说这个音乐家应该人家写几句这个跟他音乐有关的创作有关，怎么写这么一句话作为他的评价的？其实他的人生真的是可以说这句话很准确。他在这样一个不容易的童年，而且他父亲常常喝了酒以后就暴力相对，有一次他爸爸一巴掌打过去把他的耳朵都打坏，那贝多芬一生最大的痛苦就是耳朵听不见，30岁开始越来越严重，那个重听，以后40岁几乎完全听不见。你说一个音乐家、创作作曲家自己写的东西、弹的曲子听不见，那不是很残忍吗？不但这样，而且他的一生里面的求学过程非常艰难，他真的是一个音乐的天才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他的老师剽窃他的作品，他写出来的人家拿去发表，署自己的名字，很多不公平的待遇，但是他能够脱颖而出，就是这句话，总是以一颗善良的心对待所有的人。为什么能够有这种气度和胸襟？是因为他自己说的。你看他写的自己的自传里面特别有一句话，他说我最喜欢的，我最得力量的，就是想到橄榄山上的耶稣。他说耶稣来到人间就是向着十字架这个目标往前走。他说耶稣给我巨大的鼓舞，帮助我产生生活的力量，我要像他一样。所以他有一个清唱剧，也是他自己最喜欢的，那个标题就是橄榄山上的耶稣。他说当耶稣开了十字架，这样坚毅勇敢地面对十字架，所以他知道他没有敌人，所有那些无论是不公平对待他的，无论是让他受到委屈的，都不是他的敌人。用圣经话来说，神是万事互相效力，其实都是我们的帮助。我们最可怕的敌人是我们里面的自我，如果这个敌人不被我们 identify， 不被我们认出来，不被我们 define 出来，来与他征战，我们是打错了仗，对错了敌人。圣经有两个人，一个叫拉班，一个叫拉结，都跟雅各有关。我讲过一篇道，那个题目叫做不要把拉班当成拉结，也不要把拉结当成拉班。有时候我们想这两个人反正又是父女两个，都姓拉，所以没问题。其实呢，真的你得分清楚啊。我们有时候真的常把拉结当了拉班，我们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当成好像我们的仇敌一样。我们的敌人是谁？不但是魔鬼撒旦，有些人也太容易了，一讲都推给魔鬼。哇，这个谎言的灵，这个淫乱的灵，这个赌博的灵，全是跟我们没什么关系，都是那些灵。我说那个当然没有错了，但是呢，我们也千万不要让撒旦就这样随便替我们背黑锅。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那个他像一个吼叫的狮子要吞我们，但是如果他找不到破口，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的旧人变成一个破口，让他有机可乘。我们自己需要负责任，我们不能都推给撒旦，都是他，都是他惹的祸。其实呢，旧人好像一个钩子一样，被他钩上，以至于可以被他陷害。我们如果防堵了我们的破口，我们致死了我们的旧人，他在我们身上就无权无份无纪念，他就无计可施。所以第一方面，我们讲打仗是打一个真正的仗，美好的仗。那么第二方面呢，赛跑。赛跑在保罗那个时代，各位如果去过刚刚伦敦开完奥运， 我这次到了希腊，到了雅典，特别看一看雅典那个不但04年办了奥运，其实它的这个第一届的奥运，最早的奥运可以追溯到公元776年，离现在已经1000多年。那么第一届的人类历史上的奥运会1896年在雅典开幕，那个运动场现在还在那里。当然那个时候的奥运不像现在这个很多项目，那个时候的奥运主要就是赛跑田径的项目。当保罗告诉他们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奔跑的人生，赛跑的人生，像一个运动员一样跑那当跑的路，我想世界上人今天也讲，对啊，人生就是赛跑，而且赢在起跑点，很多常常听到这个话。但是同样你没有方向你怎么跑的？你为什么跑呢？我们有时也不问。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表姐哈，表姐那时候1968年，她要从上海插队落户到安徽去，我记得那一年就送她到这个上海火车站了。我那时候一个小小孩子啊，很兴奋啊，我看所有的人都在哭，就我在笑，特别高兴。啊，我为什么高兴？因为看到那个火车啊，很少看到那个庞然大物啊，我巴不得我看表姐不太愿意上火车，我说要不咱俩换一下，我去吧，你别去了。哎呦，真难过！那是所有的至亲啊，要走了，好像生离死别一样，特别难过。我呢特别兴奋，后来我就担心，因为我觉得他上不了火车。我表姐人长得瘦瘦小小的，又那时候带个大包裹，上不了火车，那全是挤的人啊。后来我们家有个亲戚也去送，就灵机一动，从车窗跳进去。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不守规矩从车窗走，不是，他车窗跳进去了，真的招手过来啊，我们很高兴过去，就把表姐从车窗也送进去了，那个行李也塞进去了。哇，待会儿我们那个亲戚就从上面跳下来了，他说很好，刚刚上的早，站了一个座。哎呦，我想不得了，那个年头你从上海到哪里你能够站过去都已经不错了，他还有个座。哎呦，我真替我表姐高兴。没想到没过多久，我一看表姐又从上面跳下来，哎呦，我说干嘛？哎呀，别管了，来不及了。我说干嘛？她说上错火车了。真有意思哈、哦！她因为那个年代啊，下面本来有个牌子，上海开往哪里，那牌子大概被挤掉了，也不晓得，以为是上去了，坐下来很高兴，一问去哪里，福建，哎，方向都不对，哎呦，赶快！哎呦，我到现在真的像，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我常常想，我们人生很容易犯这种错误。站着坐啊，别人去哪我也去哪，管他，挤上去再说，从来不问方向。如果你刚好相反，那你不是白上一趟火车吗？我们人生就是这样，我们从不问方向，只顾跑啊。别人上山我们上山，别人下海我们下海，别人来美国我们也来美国，别人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但是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往哪里跑呢？为什么要跑呢？有个好莱坞的大明星，大概姐妹比较认识他，叫玛丽莲梦露。那么这个人呢很有意思，他的墓碑啊上面一串密码 password， 他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呢，我不晓得，开始看到那墓碑觉得很有意思啊， RIP 就是 rest in peace， 我安然长眠。那这三个数字是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巅峰时期三维尺寸。他说这个尺寸我得带到坟墓里面去，我绝不甘心就这样走了。不过后来我想他看到另外一块墓碑会很郁闷，因为那个人太没有名气了。那个墓碑上说，我从前是个胖子，现在终于和所有人一样苗条了。那换句话，他跟玛丽莲梦露一样苗条，玛丽莲气死，我一生的目标就这三个数字，现在他比我更苗条。人生如果没有上帝，你的奔跑都是在虚妄里面。你以为你定的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标，常常变成笑话一场。保罗说我们的人生有方向，有目的，有内容。我们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是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那从上头招我来所得的奖赏。我的内容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为主而活。这种人生的方向，人生的内容，让他的生命有这样旺盛的 passion 力量，越跑越有力量。我这次有机会在雅典讲到，在帖撒罗尼迦讲到，然后呢从帖撒罗尼迦去了菲利比， 从雅典去了哥林多，我才知道那个距离有多远。现代你有交通工具，你从雅典到帖撒罗尼迦飞机要飞一个半小时。在他那个年代，没有现在这么漂亮的马路，没有现在这样现代的工具，你怎么能够想象呢？而且那里都是多山的地带，越往北往马其顿那个方向全是山啊。啊，我在想当年的保罗，无论是坐船无论是步行，为什么可以这样一站一站奔跑建立教会，是因为非常清楚的从那天上召他来的意象。最后呢，保罗说我们守住所信的道，守道。当然今天终于中国人很同意，哇，人要有信仰，人要有理念，人要有理想啊。但是我同样问你，没有了真的信仰，没有了绝对的真理，你仍有真理吗？就算你有委身的真理，你有守得住的力量吗？有一块墓碑很有意思啊，是一个台湾的外省籍。这个老人呢，他是这个49年的时候呢，这个跟着父母一起到台湾。那么后来呢，这个几十年两岸没有通信。那后来他两岸通信以后，这个开始可以互通的时候呢，他就打算到老家去寻根。结果呢，到了他老家呢，发现基本上亲人都过世。那总算在乡亲们指点下呢，就看到一块墓碑，是他祖先的墓碑，那他觉得也蛮有纪念意义，所以在那合一个影。但是其实那个墓碑看完，我觉得他一定很郁闷，因为那个墓碑上怎么写的？那墓碑上说，公自由习文不成，改而习武又不成，奋而习医自以为成。结果呢，悬壶三年，就当三年医生，没人找我，乏人问津，公怒，我很生气哈。结果我生病，然后我自己一看，结果我死了，呜呼哀哉。这个人跟我一样姓张啊，所以我一想，我们张家的祖先也不怎么样啊。这怎么学文不成，学武又不成，学医？后来我一想，这个墓碑啊，其实写得很妙啊。我们每个人啊，如果没有永生，你发现我们每个人墓碑跟他都一样。对不对？你少年的理想、梦想、幻想有哪些真正实现的？最讽刺的是，当了医生没法医自己啊，结果呜呼哀哉了哈。最感恩的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把最后四个字换了，请问换成哪四个字？换成哈利路亚，不再是呜呼哀哉，我们感谢赞美神，在基督里救了我的眼，免了流泪，救了我的命，免于死亡。我们真正在他的里面才有了这个盼望。所以保罗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有可信之道，而且我们有守道之能。你有永生之道，我们不信从你还信从谁？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而且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是基督信仰给我们最大的财富，可信之道，而且圣灵保守我们直到与他面对面的日子。这都是神的恩典。当这些先贤先辈，中国这位叫做宋尚杰的，1927年从 Ohio 州立大学拿到他的化学博士的学位，但是因为他看见了属天的，放下这一切，我们都晓得听过他的故事，把所有这些地上来的荣誉包一包扔进太平洋里面，穿一件蓝布的长衫，不住在中国各处的奔跑，不但在中国，甚至到东南亚许多地方都留下他的足迹。虽然只有44年的人生岁月，但是真正所留下的，他的墓碑在今天的中国香山，北京的香山，各位可以去看。这是他的一个祷告，主啊，我愿你来。主回应他说，是的，我必快来。一个眼睛望天的人，一个看见永生里面上帝的应许，永生里面要劳力的，地上的一切都算不得什么。所以当我们再回顾这段经文，求神帮助我们常思想，什么是我们要真得到的极大的荣耀啊。保罗说的是眼睛未曾看见，人心没有办法想象的极其重要的责任啊，上帝公义的审判
和最深的爱慕。这个爱慕，你知道保罗这段经文在哪里写的？就在这个地牢里面，这个地方在今天的罗马。我那次到罗马，别的地方都没有去，我说我也没有太大兴趣要去看，但是这个地方，我站在那个地方，今天考古把它挖出来，在地底下一个地窖里面，地牢里面，我一进去时间待了5分钟，我觉得受不了，哇，那个空气浑浊，那个光线昏暗。保罗当年上着手镣，脚镣手铐，在这个地方被铁链锁着，竟然能够写下提摩太后书，写下刚刚的经文。若不是那种强烈的爱，从哪里给他动力？我那天其实真的有点受不了，赶紧想走哈。后来发现还不能走，为什么？因为那个经文保罗接下去写啊，他说某某走了哈，这个马可也走了，这个谁也走，独有路加留在这里啊。哇，我一想这我不能走啊，这个怎么样都得陪他一下哈，独有路加留在这里哈。不过那个也引出我一个思考，真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马可，一个叫路加，一个叫迪马。迪马，你去看圣经的记载，他是多年跟了保罗，为什么跟着跟不进那个地牢里面去呢？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走了。那一刻圣灵给我里面很深的感动，你要做谁？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各样五花八门的诱惑，很容易像迪马一样。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守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也许听到信道一时感动热情有可能，但是守道是直到与他面对面。那个路加圣经记载的，原来跟你我一样一个外邦人，他原来有地上一份不错的职业，他是一个医生，可以为自己赚很多钱，但是为什么当他认识了主，跟着保罗一站一站，而且跟进地牢，是因为看见了属天的荣耀。那一次在罗马的领会让我很感动，300位来的几乎都是90后，我请他们举个手，竟然70%是90后，20岁都不到，但是很感恩，我们在那里聚会，结果几十位奉献出来，要做传道人。我说主啊，你真的不偏待人，你感动保罗的灵，今天你仍然在感动这么多年轻，咱们中国的下一代年轻的孩子。我想最后3句话我们来做一个总结。我在英国服侍的时候，看到一个医院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是这3句话，我觉得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这3句话呢，如果你失去了 money, nothing is lost。 第2句话说，如果你失去了健康， something is lost。但是第3句话写的说，如果你失去了soul灵魂， everything is lost。 我给他一个不太准确的翻译，我说如果你失去了金钱损失不大，失去了健康损失不小，但是如果失去了在永恒里面投资的机会，我们有一天会追悔莫及。愿我们每一位都做一个有真智慧的人，把握上帝给我们地上的机会，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也守住所信的道。一定上帝所给保罗的，正像他说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所有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告诉我们，生命不但有内容，而且有方向。我们的方向是在上帝永恒的国度，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他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主耶稣同样把这个属天的盼望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晓得。主，当我们看见保罗，我们是在惊叹他从哪里的力量这样奔跑，如今晓得因为他看见了永恒。主耶稣啊，当我们地上还有年日的时候，求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去打那美好的仗，跑你要我们跑的道路，也守住我们的永生之道，守住这宝贵的信仰，直到与你见面的时候，深信你应许保罗的
也一定在我们每一位身上都要实现，帮助我们做一个真智慧的人，真有属天聪明的人。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此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